有人说，语言是上帝给人的伟大赏赐。一个人在生命中大概花掉1/5的时间都在讲话，有些人花的时间是更多啊，像我们做传道人的整天就要开口讲话。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，一个人平均每天可以讲出30000个字。女人一般讲话比较多，女人一天讲50000个字，男人讲少了一半，只有25000个字。而一个人平均1分钟可以讲出140个字。假如这些数字都是正确的话，那么我们把一个人一天所讲的话编定起来，就可以出书了，可以有50页厚的书，然后在一年里面可以编成132本书，而每本可以超过200页。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人讲话真的多啊。但是人一生中讲那么多的话，有多少句是好话呢？我们想想，中国有多少成语是跟讲话有关的？想想看，平头品足，硕长道短，大言不惭，下三话四，喋喋不休，滔滔不绝，信口开河，口出狂言，胡说八道。证明啊，没有多少是好的，一开口讲话就出现那么多的这种问题，都是负面的。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言多必失，祸从口出。圣经里面提到，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按着我们所讲过的话来审判我们的。马太福音12:36，耶稣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闲话有英文翻译是 careless word， 没有经过思考冲口而出，或是说闲的不必要讲的是多余的话，他说句句都要供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讲了多少的闲话，有一天在耶稣的台前我们要受审判的。既然人一生讲了那么多的话，而将来也要面对耶稣按着我们所讲的话来审判我们，那么我们应该要学习谨慎的来讲话，善用神给我们的语言能力，我们的舌头。圣经雅各书3章刚才所念的，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种教导，也是很严重的教导。那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从经文里面来学习。其实我感觉到我自己也不配来讲这样的信息，因为我知道我也常用我的口犯了许多的罪，那就是求主来怜悯。只不过今日大选的这个情绪激昂，风风雨雨，到了今天还在那边闹那个结果，我们看到2个候选人在那边唇枪舌战，我们看到2个党派互相的以恶言攻击。很不幸，教会一些的肢体也卷进去这一种的你争我辩，特别利用今天这种的 社交群体，不仔细的在讲在变。我觉得社交媒体之所以赚那么多钱，就是因为它正应对人喜欢讲话发表意见，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要别人来说服别人的这种的缺点。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，家庭也好，公司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就被撒旦来利用。他最希望就是看到自己人在那边为了一些事情来争辩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情形。基督徒彼此之间不是讨论神的话，是用神的话来互相攻击，闹得热烘烘的不肯住口，甚至有一些德高望重的牧师都要出来讲话，劝导什么呢？劝我们信徒啊，应该多为国家进食祷告，把我们那种对话的用在神面前来倾诉。结果呢，这些信徒不但心里刚批不肯顺服，还开始批判这些劝导他们的牧者，还用别的牧师的话来去批判另外一些牧者的话。他们批判说是牧者神的仆人呢、哦。范学德曾经在我们当中里面布道会的讲员，他看到这种情形，他就有感而发，怎么基督徒让他想起他小的时候当红卫兵，喜欢就把人拿出来批斗呢？他说的是主里面的信徒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，教会很可怜的光景。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先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已经是常常犯过错的人，再加上我们这一张嘴闹了多少的事情，搞到家中很多的不和，教会里面的不和，我们心里也刚硬。你的话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听。主啊，我们想到有一天我们怎么面对你自己对我们的审判呢？审判真的是在神的家起手的。主啊，求你的恩典来怜悯抚庇。我们的口竟然被我们的敌人所利用，成为教会的破口。怎么我们的口越说越成为破口，使我们不得祝福，不能够承受你的福分呢？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感动，来怜悯，也来洁净，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，让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。我们向你今天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雅各一开始就先提出了警告，不要随便开口教导人，尤其是那些好为人师的，总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看法和意见，独特的慧眼，喜欢教训别人，认为自己非常有理。但是往往如果你观察他，你就发现并不一定是言行一致的，有时候呢是光说不练。雅各说，你要注意啊，你以为自己站在一个教训人的一个的岗位，你将来要受神更大的审判啊。因为你所说的自己做不到，就岂不是定你自己的罪吗？有一位姐妹在教会中出了名是话多的人，他不但爱讲闲话，也喜欢就是开口就是要批评有教训。有一天这位姐妹 到了教会去找牧师，跟他说，牧师啊，圣灵责备我了，我犯了口舌之罪，因为我常常惹出麻烦了，跟人的关系是挺顶撞的，很恶劣的。但是牧师看得出这位姐妹不是真心的啦，因为她久不久就做这种事情，回到牧师面前好像又很谦卑的来求主怜悯这样的。所以牧师很小心就问她说，那你计划怎么做呢？那个姐妹一本正经的就是说，啊，我愿意把我的舌头奉献在祭坛上。那个牧师想了想，马上回答说，那可不行，因为找不到一个够大的祭坛来装你的舌头。在第二节，雅各形容，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，他就是完全人。那不是说他是完全无过的人，完全人是 complete， 是 full，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个 full， 一个成熟的人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呢，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就表示这个人有自制的能力啊。我们知道不成熟的人是不受约束的，你叫他住口也不住口，叫他停也不要停的。但是如果一个人听了他就能够制约啊，这个人当然就是一个成熟的人呢。雅各书其实一直被认为是一本属灵手册的书，所以如果你要看自己的灵命有没有成长，你一定要看雅各书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很清楚的第三章指出，一个信徒是不是成熟的人，就看他管不管得了他自己的舌头。有没有发现以前哈，我记得小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都会叫我们怎么张开口，把舌头伸出来，然后拿电筒照一照，然后拿一根木签在那边压着，然后他就要看我们的舌头的颜色，那个气味，那个色带的这种的厚薄，来察觉我们里头有什么毛病。同样，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一个基督徒讲话的数量、表情、态度、内容、语气、用词等等，都可以反映出他里头属灵的真正程度。那我不是说所有会讲话的人都是一定很属灵啊，但是有一个可以肯定的，讲话不能节制的人，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，那这个人是绝对不是灵里成熟的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所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其实你听一个人说话，就记录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。从前在欧洲有一个农夫，他说了朋友的坏话，那当然关系搞得不好，他心里非常懊悔，所以呢他就去求问牧师怎么解决。那说，牧师啊，我话已经出口了，我能够做什么来弥补自己的过失？那牧师就说，好了，你就去到那个鸡笼里面呢，就是去装满一袋的鸡毛，然后你想起你跟谁讲过这个人的坏话，你就在他的家的门口里面插一根那个羽毛吧。那农夫就乖乖的遵着牧师的吩咐去做了。好，做完他回头就问牧师，他说，牧师啊，那我之前的愚昧是否已经完全赎回了？牧师说，不够不够，还有第二步，你必须拿刚才那个袋子去到你已经送过那个羽毛的那家里面，挨家逐户的把那个羽毛收起来。农夫听了之后就坚决抗议，这样做无疑是缘木求雨嘛，因为那些羽毛老早都被风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。牧师就跟他说，同样你说出的恶言、不对的话，就是说来容易收回难，中国人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。可见话不要随便扔出去，因为恐怕收不回来。 言多是必有过失的。我相信我们自己每个人都经历过，就是讲了不该讲的话，多话而惹来的麻烦，对吗？圣经箴言另外一处说，谨守口的保住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然后另外一处说，生死是在舌头的泉下，你喜爱他的，你就必吃他手中所结的果子。可见圣言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接下来雅各就分别用了几个的比喻来形容这个话语的威力。在前面第三到第五节的上半段，他先提到这个话语的一种影响力，那方是比较正面的。然后呢，在第五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八节，雅各就从负面的角度去看话语的杀伤力。那在前面第三到第五节这一段话里面，雅各就提了两个比喻，他就用的这个马与这个嚼环的关系，另外这个一个船与这个船舵。一匹壮健的野马，你要使它顺服下来，你只需要把一个小小的嚼环放在它的口中。嚼环虽然是小，可是呢它所处的位置就能够把这个马马上可以控制下来。同样的，无论是多大的一艘船，像一艘军舰，十几万吨的在大海上面，为什么走得那么稳定？为什么不会随风舰来飘荡？除了它重以外，是因为里头有人控制那个小小的船舵，掌控它必须要往的方向去。这两个比喻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就是人的舌头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器官，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它，就等于整个人都可以受控制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讲话不受控制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很多方面都不受控制的。如果我们善用我们的舌头，其实它产生的力量是很深远的。有时候我们知道一席话可以化解一场本来要火爆的战争，几句有分量的话可以改变人类整个历史的方向。小的时候读过这个甘罗拜相的故事，传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一个小孩，12岁就去做丞相，然后能去整理全国的这种的政务。当他更小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跟着他的父亲去朝拜这个秦王。那秦王就告诉他手下的大臣，他昨夜做了一个梦，他不知道这个梦是吉兆还是凶兆，有点就像我们看到法老做的梦那个巴比伦王所做的梦。那秦王说他梦见太阳突然之间下沉，他看到大山顷刻之间崩裂，他看到江海突然之间枯干，然后他院子的花全部都掉落。哈哈，大臣听到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请问你觉得是吉兆还是凶兆呢？可是小小的甘罗不慌不忙的对着秦王这样解释，他说日落地新现，山崩了地太平，海枯了龙陷阱，花落等于纸收成。几句简单的话，把原来都明显是不极力的把它倒过来成为一个吉兆，所以为什么就被秦王来重用了。圣经的撒母耳记也告诉我们有类似的，当这个大卫要带兵去除掉那个恶人拿巴，因为他出言侮辱他， 他这样保护他的羊群，到最后的时候他竟然去那边去嘲笑这个大卫，大卫是神已经高的这个的君王啊，所以他要带兵去杀他的时候呢，可是到了半路，拿巴那个聪明的妻子亚比盖就带着哈、啊、以食物跟礼物去迎接大卫，就向他说，哎呀，你是高高在上的一个人，怎么跟我这个先生一般见识呢？几句的话就化解了大卫心里面的这种的怒气，就放弃要去杀拿巴的这个念头。圣经说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。所以第五节上面雅各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我们想想，自古以来啊，有多少伟人的名言实在是改变了国家的前途，人类的历史，到了今天他们的话一直被人家引用啊。美国的爱国者 Patrick Henry 讲的一句话，不自由宁愿死，所有革命都是 quote 他这句话的。然后我们的甘乃迪总统曾经说过，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，要问你能够替国家做什么。我们黑人民运的这个金博士，他的一句 I have a dream, 我有一个梦，就改变了今天黑人在美国上的一个地位。我们最熟悉就是戴德森，他的几句话，他说，如果我有1000块英镑，中国人可以全部自取，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，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人的。他这段话到今天感动了多少人去中国宣教，他的家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可见人的话多大的威力，可是好话影响千古，坏的话杀人无数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雅各如何形容话语的那种的破坏力。在这一段雅各用了3种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话语负面的威力。首先他形容舌头是火焰，可以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广大的树林可能只是因为一根没有熄灭的烟蒂毁于一旦。真的是发生呢？在2000年的8月，美国这个 South Dakota 州的 Black Hill 大火，那个消防员花了2个星期才能够把这个火势控制，最后8000亩的树林就被烧毁了。那后来他们去查这个失火的原因，就是一位46岁的女人叫做 Janice Stevenson, 她停在马路旁边吸烟，吸烟完以后，她那一根没有熄灭的烟蒂就扔在这个草丛里面，所以就毁灭了整个的森林。我们前一阵子加州也是一直大火，其实都在追究说是不是出于人为。所以同样一个人，他的传话，他的搬弄是非，加盐加醋，他的恶语批评，他总那种好像是挑衅的话，使整个国家社会教会都受破坏分裂。第六节雅各说，舌头如火一样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意思就是说它能够破坏整个生命，生命的轮子啊，而且那个破坏是不断的，轮子什么一直在滚的，越滚越大，好像滚雪球一样。我们知道啊，火要有燃料才可以继续烧的，所以圣经箴言就提醒我们，他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传话，真经就自然止息。所谓谣言止于智者，有没有智慧的人？ 如果今天在这个 social media 里面没人回应你，管你写多少，没人回答，没人在那边理会，你自然就没去，你自然就会停下来。可是有人跟你一般见识，也是一样，你说的我也说，你这个理我也让你，讲来讲去好像是虚心讨教，想要学习研究，其实到最后是火上添柴，就把生命这个轮子点燃，越滚越大，无法收拾。有时候还带着属灵的面具。有位弟兄听到太太在数落某一位姐妹，先生就提醒他说，不要背后讲人是非哦。太太就骂回去，我不是讲是非，我是在新闻分析。有些人就喜欢散播一些新闻，久不久就听听东家打个电话，西家打个电话，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你说你为什么不花时间来研读圣经，在神面前祷告？没有，他就爱说。所以有人讽刺教会啊，基督徒不是传是非，基督徒只是分享代祷事项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又好为某某人祷告，哎哟，他最近灵性不好啊，整天跟他老公吵架。结果呢，批评就有，祷告就没有。我相信挂完电话不再电话祷告的，就是人心里面的奸诈。我虽然是单身没有成家，可是呢久不久就要调停很多家庭的纠纷，因为是传道人嘛，人家不去法庭就找你了。夫妻吵架都是平常之事，可是呢却是服侍了二十几年，有几个 case 先生动粗打太太，警察都要上门了。但是如果你细细盘问之下，多半是女人比较能讲话，所以就在话语上占了上风。那做先生的男人讲话本来又少，又不够他厉害，不够狠，不够准，不够快，所以呢抵不过他就用拳头来表达，所以你出舌头我有拳头。所以啊，先生点起了火，太太拼命在上面加汽油，烧得越来越大，停不住嘴。我记得牟大明有一次在我们当中讲那个夫妻讲座，说啊，有时候啊像先生已经门关了走出去，他像疯狗一样开了个门追出去咬。我觉得他这个形容真是太妙了。箴言另外一句话怎么说呢？好正静的他就散祸争端，就如渔火加炭，火上加柴。哇，圣经所形容真的是微妙啊！火没有燃料就自然熄灭。同样要停止纷争，停止不必要的讨论，停止谣言，最好就是把自己的舌头给勒住。雅各进一步形容舌头简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里面他说充满了各种的害人的毒物。其实我们可以从一大堆因舌头所犯的罪可以明白的，批评呢，撒谎呢，讥讽呢，诽谤呢，诬告了，咒诅了，甚至恶意奉承了，威吓了，发怨言，侮辱，调戏，什么都有。所以真是其实有时候出来没有多少好东西，如果好的话都自己挺强迫挺压着啊，你说的很好啊，你很有道理，哇，那个有时候压得多，我觉得说可能人都会疯掉啊。因为其实里面真正可能的并不是那么样的感觉。所以啊，有人说不必要到这什么伊拉克什么回教国家去找这个什么 weapon of massive destruction， 那就在这里了。每一个人的武器都在这里，但是啊， 军队这一种的杀人武器只杀人身体啊，可是不恰当的话，很狠的话，它可以灭人灵魂啊，使人自卑、丧志、绝望，甚至于身败名裂。良言入耳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有些话我们真的希望永远最好不要讲出来。我真后悔跟你结婚啊，你令我讨厌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没出息，你那么笨，你丢我的脸，你给我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越亲的人讲的话越难听。有时候没有办法逃，就只有忍的。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啊 Karen Carpenter 啊？哦，在这个之前，我先分享，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经历，到今天我还记得。从小就是害羞，很难在人面前讲话的人。有一天，英文课被老师叫起来，啊，都是要叫起来，然后背生字。我的印象里面好像就是背一个很简单的生字，是 cat， 大家都会背了啊 ，cat。可是呢，你一紧张的时候，什么都背不出来，我就愣在那里。哇，我的老师当面羞辱我。那么简单的字你都不会，你想怎么怎么啊？那句话你看到今天我还在心中，一想起哦，就想到那个的故，那个是多少几十年前的事情。那我刚才提到说，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识这个 Karen Carpenter， 她是一个女低音歌手哈，是誉为是这个西方的蔡琴。这个木匠啊、兄妹的这个乐队，她是主要的女歌手，她的声音是非常磁性的，很好的 alto 啊，真的，她的歌可以听着可以，真的入眠很舒服的。在70年代非常出名，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听她的歌。当她刚出道的时候，有一篇的报章评论她。称她为胖妹妹，就说两兄妹嘛，诶，那个哥哥，诶，可是她那个胖妹妹，这句话让她情绪非常低落，因为一个当红的人很在意这个影坛说她什么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她每一次站在镜子的面前，她就听到她那位胖妹妹的这句话。其实如果你们啊，像我这把年纪知道这个乐队的话，你早去看那超这个照片，一点都不胖，而且还偏瘦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从此他一边唱歌，就一边吃减肥药，终于他患了这个厌食症。当他越来越红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瘦，因为这个胖妹妹的一句话，毁掉了他的自我形象。尽管他本身已经是多么的瘦，所以终于在1983年2月4号，这位拥有优美磁性的女歌手，使众人着迷的人，因为心脏衰竭，死的时候只有32岁。所以你以为一句无心的评论，送出来那么一段你自己的话，伤了多少的人？接着雅各就把舌头形容成为一个难以制服的恶物，人类称为是万物之灵，它不但能够征服地球，我们现在都还在尝试要征服太空。所以世界上多少的动物，无论陆地的、空中的、在海洋里面的，人都可以有办法去顺服他们，去训练他们。所以当我们带小孩子去那些什么海洋公园啊、动物园啊、马戏团啊，啊，那些你看到那些的驯兽师啊，把动物可以训练做出各种的 表演，鹦鹉可以讲话，还猴子可以穿衣服，老虎可以跳火圈啊，然后鲸鱼呢可以在那边是跳水啊，海豚可以在那边跳舞，大象可以单脚站起来，证明人可以管制世界的能力，因为是上帝赏赐给他。可是人可以管理各样的动物，人却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舌头。有人挖苦说，小孩子啊，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教他怎么学讲话，可是当他学会讲话之后，你要用一辈子来学习教他怎么样不讲话，这是很大的讽刺。小时候怕他不讲话，今天你叫他少讲一点话很难了、Hush, shh, quiet, 安静，不要吵，不要讲话。所以要制服舌头是多么的困难。你不要说小孩了，我们大人岂不是一样吗？有时候也是不受控制，可能越大越不受控制，对吗？所以就是要赢，要别人赞同，所以呢，教他不要说还要说。就像这个母亲看到两个孩子在那边抬杠，就说停，孩子说你管得了，继续下去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。要制服自己的舌头，不但讲话之前要想想，有时候啊，为什么传道人都劝导我们把时间花在祷告上好不好？祷告就有用了吗？光是祷告就有用了吗？先去祷告才讲吧，祷告了可能就知道需要讲还是不需要讲，能讲还是不该讲。我读到有两位基督徒彼此产生冲突，其中一位听到另一位背后批评他，于是呢，这个被批评的就找对方跟他说，你能不能够仁慈一点，你当面说我的过失，不要背后在那边说我好吗？因为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了解我的毛病。但是呢，另外一个呢，也是有点属灵程度的，就说好，没问题，但呢，我告诉你之前呢，你不如带我一同来祷告，让我的眼睛也真的看出真理来。说那些弟兄说好，两人就在神面前来开口祷告，祷告完了，然后那个人就说，那现在我准备好了，你就听你要说的。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就说，哎，刚才我祷告我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我可能里面有点的不爽，有点的苦毒啊，你也为我再祷告吧，让我真的求得你的原谅好吗？我觉得是真实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样的见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很多时候互相的沟通重要，但是彼此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更重要。可是今天教会的倾向是在社交这个群里发表的越来越多，但是聚在一起祷告的是越来越少。主啊，真是要怜悯我们。最后我们看雅各的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好，十到十二节，请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雅各劝勉信徒，话有那么大的威力，掌控生死，可以建造也可以拆毁，可以化解仇恨也可以挑起争端，能医治人也可以伤害人，能使人生也可以使人死。所以啊，你就更加的要小心，对吗？所以雅各就特别举出了例子劝勉他说，信徒啊，我们要注意那个源头，是源头的问题。基督徒不能够用口这边好像在那边 赞美唱诗，那头呢又在那边去开始讲，好像一面去咒主人，一面说爱神，可是另外一面又去好像批评人骂人。什么样的树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，什么样的水泉就产生什么样的水质。人如果在话语上常常犯错，可能照着雅各说是生命的本质出了毛病，说不只是勒住你的口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自我有点检讨。我们不能够只是照看外边的耶稣在神的面前好像省察，我们在圣灵里面好好的祷告，要求圣灵来更新。为什么我还是要说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够停下来呢？我里头究竟有什么毛病？我是有骄傲吗？我有不顺服，有刚硬吗？是什么作祟呢？赖瑞尔牧师说的好，他说如果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他说舌头就是灵魂的大门呢，大门就要把守的住，最重要他说还是要把守心灵，因为心是一切事物运作的发源地。所以啊，其实针对我们舌头的问题，就是要根治我们心灵的问题。当这个名布道家也是卫士理公会的创办人约翰卫士理他年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大概是70岁吧。当时有一位大约少他哇一半以下的30岁的这个年轻人，曾经用非常恶劣很尖刻的话来批评卫士理。怎么说呢？说他是一个撒谎、心中狭窄、虚伪、喜欢诽谤的人，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流氓，比撒旦犯罪更多。哇，可能越讲这个越失控，越歇斯底里。如果我们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很清楚知道，这是对约翰卫士理是完全是不正确的，可是有人的感觉就是那么热烈，但是他的感觉就变成就是事实了，只是因为他说了。这位骂人的弟兄你知道吗？他是深公会的一位牧师哦，他也是一个忠实持守加尔文神学思想的，只因他不能够赞同韦斯里的自由神学、自由意志那一方面，他就用那么难听的话来攻击他。所以有时候并不是你对我错的问题，就是你的感觉就跟他不一样，你不能够接受，因此从里面就产生很多个人的东西出来。可是令我们难以置信的就是，说出这个难听的话的这个人叫做 Auguste Toplaty， 他也就是写出我们诗本里面我们都很喜爱很熟悉的诗歌《永久磐石为我开》，让我长生在你怀，愿主所流水雨雪解决我的重罪孽，是一首宣扬耶稣救赎的伟大圣诗，出自一个牧师的口。所以很多恶言也出自基督徒的口，真的很难相信出自同一个骂得那么凶的人的口写出这样美的诗，突然之间对这个诗歌打了一个折扣，铺上了一层阴影啊。下面有一个几分钟的小故事，我听大家先来看一下。Thank you. 兄姐妹舌头操纵生死，言语可以建造也可以破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把我们的舌头用在建造上，使人得好处，使神得荣耀。雅各说，如果有人在的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一个完全人，一个成熟的人，他也能够有自我约束的能力。有一次我在书局里面无意看到有一些小木牌，都是一些真理性的提醒和教导，那其中有一片叫做说话的艺术。诶，我想我这个人很需要，那就买一片来贴在那里给自己，然后想说多买一两片就送给其他可能跟我一样有需要的人，结果发现只剩了那么一片，好，其他的剩很多。那我就想说会不会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毛病呢？但是这片的木牌，我觉得那些的话也很诚恳啊，我跟大家来分享，让我们一同啊来学习啊，我们一同来念。少说抱怨的话，多说宽容的话。抱怨带来记恨，宽容乃是智者。少说讽刺的话，多说尊重的话。讽刺显得轻视，尊重加深了解。少说拒绝的话，多说关怀的话。拒绝形成对立，关怀获得友谊。少说命令的话，多说商量的话。命令只是接受，商量才是领导。少说批评的话，多说鼓励的话。批评产生阻力，鼓励发挥力量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没有这个话语上面的罪，孩子自己也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求你多多来怜悯。但是主，我们的问题也是出在心里的，究竟我们的心中是有什么样一些问题？为什么我们有愤怒？为什么我们有不满？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怨言？为什么我们爱争辩？为什么我们要去逞强？为什么我们要证明我们自己是有理有眼光？主啊，这些都是人从开始就一直有的罪根性。主，你光照，你圣灵来接近帮助我们，我们每天都要向你立志，因为这不是一次的祷告，两次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天天在你面前需要不断祷告的事情。求主释放我们，洗净我们，求主自己也保护我们教会。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